连神话都不需要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摩西学功课的地方。那么我们总，但现在圣灵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在反对这件事情上，你能看出来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一个东西是木头，你敲敲看就可以；一个东西铁的，你也敲敲看就可以。你敲一敲，你就知道它是木头呢，还是石头呢，还是铁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与摩西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敲敲他。你看见现在借着亚伦和米利亚的误会，现在你就知道，就显出他是个什么样。他仍旧是个罪人，不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能做见证，说在这件事情上，他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除了主耶稣之外，你找不到第二个人像摩西那样的谦和。什么叫做谦和呢？谦和就是当苦难来到，当反对你来到的时候，他不为自己辩护，他反而能伏在神的脚前。当他和亚伦伏在那个暴动的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，实在说来，他们是伏在灰尘中，他们是伏在神的面前。所以，这是非常叫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。摩西没有为自己辩，摩西这里一句话也没有。是谁为摩西说话呢？神为摩西说话。所以这一点，我们知道摩西是个属灵人。我们知道说摩西是个神人，那非常有意思。当神会对摩西说话的时候，当神为这个摩西来表白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”弟兄姊妹，非常有意思。摩西一生120岁，他有3个40岁。第一个40年在埃及皇宫里面，第二个40年在米甸旷野，第三个40年带领着以色列人经过旷野。在第一个40年最后，他不是逃到米甸吗？他是个希伯来人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？你知道他的妻子还有呢，其他的女子见到这个见到那个谁摩西，他们以为什么？他们以为他是埃及人，对不对？你记不记得他告诉他的父亲说，那个埃及人怎样怎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清楚吗？这是摩西。摩西第一个40年，因为在埃及皇宫学经的一切的学问，所以现在他和埃及人一模一样。虽然他里面是希伯来人，但是他根本和这个埃及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在我们跟随主的一段里面，第一个阶段，你看见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喝了这许多世界的水，结果不知不觉的，我们虽然是基督徒，但是许多人觉得我们是跟世界上一模一样的，是世界人，在我们身上闻到的是世界的味道。虽然摩西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但是呢，许多人感觉印象里不像个以色列，他就是个埃及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第一个阶段。到了第二个阶段，经过40年以后，大概他快80岁了，他写了一首诗，这首诗呢就是诗篇90篇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大概80岁写的？你知道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人一生是70岁，对不对？若是强壮的话呢，可以活到80岁。所以可见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已经70几了，已经80，已经到了什么？到了他这个第二个阶段最后的一段。那么很有意思。你知道圣经这诗篇90篇一开始怎么说？神人摩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第一个阶段，他学尽了一切的学问，这个人像世界的人一样。但是现在第二个40年，他在神面前学，现在呢，他学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，所以现在他变成神人。现在你闻得出来，现在你能感觉这个人与神同在。就像尼弟兄，他告诉我们，他每次到了和圣文姊妹的客厅，他都觉得神的同在，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是个神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摩西他一生是120年，这120年第一个40年给我们看见他是埃及人，第二个40年给我们看见他是神人，到了第三个40年，就是刚才我的仆人摩西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 现在第三个四十年，他不光是神人，神说是我的仆人摩西。那神什么时候说这个话呢？乃是他谦，乃是当他为自己表白的时候。当他在那里，当他在那里，圣经说他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能为他表白说：“你们毁谤我的仆人，为何不惧怕？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摩西在这里不是他自己表白。摩西现在他不只是神人，而且现在神可以开始用他。神为什么可以用他？神用他不是因为他是完全人，神用他因为他是谦和的人。为什么是谦和的人呢？就是你看，你等到环境临到的时候，他能够伏在神的脚前，那这个人就是神的仆人。有一次尼斯姆啊，他听见尼弟兄接了一个电话，那个电话他大概打了两个钟头。尼弟兄就是一直说是是是是，大概一直说了两个钟头。那么完了以后呢，尼斯姆问他是谁打来的，他说是某某人打来的。那么某某人做什么呢？某某人足足把他骂了两个钟头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两个钟头，如果在电话上当面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，他在你面前面了。如果你拿着电话，你很容易就挂上了，但是他不肯挂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是当逼迫来到、反对你来到、误会来到的时候，现在要看看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现在你把它敲一敲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现在摩西是个成熟人。摩西成熟不是因为他完全，摩西成熟因为他伏在十字架底下，这一点非常非常。许多时候，所有的环境领导，一个难看的面孔，一个难听的声音，就把我们里面的肉体就激动起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是借着难听的声音，就是借着一个难看的面孔，你能够伏在主的脚前。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学得不够。现在主能够使用我们，主使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圣经熟，主使用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伏在十字架。所以我们能够接受每一个十字架的功课。我再讲一点尼弟兄的事，因为我最近在整理他一点的东西，所以印象比较深一点，不是我特地要提起他。那么有一次，他从小就得罪一个刘教士的帮助，这个刘教士啊，是起头就是帮助他，起头他不肯，他不会守成根。那么和这个刘教士告诉他，你如果爱主的话，你就要早起来，你如果爱床的话，你就多睡一会儿。那你一定喜欢睡，所以后来他就学了功课。那他真的要爱主，那么所以他就很早很早就起来。那么刘教士的确当初给他很大帮助。这个刘教士是何教士的同工。那不止如此，本来你用传福音的时候是随便传的，后来呢，后来他就问他，你得救了这么久，你有没有救一个灵魂呢？那他以为传福音就好了，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就一个就两个呢？从那以后开始，他知道说要救灵魂，要一个一个来救。他得救了一年，一个灵魂也没有救。结果呢，我们看他就学了很多的功课。那么有一次啊，有一个谣传，有一个传言呢，说是有一个女子啊，就住在尼弟兄的楼上。那么这个消息来到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尼弟兄一面帮助了很多人，但另一方面也得罪了很多人，因为在真理上看法不一样。那么所有啊，在真理上看法不一样的人都希望尼弟兄跌倒，那我想很稀奇，都是这样。所以你知道他这个结婚的时候，结婚聚会的时候，他的姑妈呀最受不了，因为他姑妈觉得他不应该，他的这个不是，就是那个新娘的姑妈呢是不希望她嫁给一个传道人，所以她是很有势力的人。那么大家在上海的《申报》是最大的报纸，全国性的报纸，然后就登这个尼弟兄许许多多的事。那么那个时候许许多多人就是不喜欢听到尼弟兄，那就巴不得尼弟兄能够下来。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，那全国都哗然。所以这个就叫尼弟兄学很深也很痛苦的功课。那么我们知道有许多人，他们就是不肯走路，就是不肯跟随主。那么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要跟随，有一个人绝对照着原则来讲，弟兄姊妹，有许多人受不了，有许多人巴不得他能跌倒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有的时候啊，有的人就是喜欢听一些消息， 那其实呢，有的人就是喜欢听说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觉得，难道神光对他说不对我说话吗？那么，所以有一天呢，所有连摩西也失败，那这很好，正中下怀。如果摩西也失败，那太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证明我们不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对人有盼望，我们巴不得他也跌倒。那么尼六那时候就这样啊。那么好了，你知道这个名誉是传道人第二个生命。现在有个消息说，他这个母有一个这个女子呢，和他在就在一个楼上，根本住在一起。那么这个话就传开了。那么有一些，当然，你若爱尼弟兄的，也许你就不会想到什么。你想这个里面一定有解释的。那如果你要不爱，你这个话就要传出来的话，那就是把柄。这下抓住了，我们终于知道说他犯罪了，我们终于知道他失败了。那么这个刘姊妹啊，刘教师很关心她，很爱她了。那么刘教师呢，就跑到那里去，然后就问尼弟兄。他说：“请你告诉我，我听一个闲话，说是你有一个女人和你住在一个楼上，住在一个房间里，是不是？住在一起，住在楼上里，是不是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然后啊，这个刘女士啊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骂了一顿，骂了一顿以后，他就走掉了。那么走掉以后，很多人就很高兴了。果然，你看，连刘教授都说：“你看，的的确确有一个女人住在上面。”后来我们才晓得，那个女人是谁？那个女人是她的母亲。母亲因为要照顾她的病嘛，所以呢，就和她住在一个楼上。那么后来有人就问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她是你的母亲？”她没有问我，你看见吗？她要学这个功课，稀奇不稀奇？名誉是第二个生命，你应该很快的就那个不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她没有救她自己呢？因为她相信说，如果她真是谦和的，神听见。结果你看，你不是人出来的要饭，是神出来的要饭。在这个时候，谁说我的仆人，这个人真是神的仆人。许多时候我们说神的仆人没有用的，你知道今天我们讲的神的仆人好像是一个很尊荣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乃是什么时候，当人都误会神的仆人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人起来说，如果有一个人有神在那里说我的仆人，那他真是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许多爱主的人，他们为着学十字架的功课，他们完全伏在神的底下，他们就像我们的主一样，在十字架底下默默无声，他们学个默默无声的功课。因为你记不记得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，底下就是这样。许多人在这诬告他，他一句话都不说。但是人问他，你是神的儿子是不是？他说我是，这个他说是。你只要在道德上你诬告他，他不说，他不表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要叫他为他表白。神怎么为他表白？神叫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这是最大的表白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以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学属灵的功课，没有学十字架的功课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你要的是表白，你不肯伏在十字架的权柄下。但是感谢主，什么叫做哈喜路？哈喜路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肉体，但是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，如果真是摩西的话，这个人真是为人谦和的话，你看见神在这里为他表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不要什么事都是抢着去表白，不需要。我们能够学习十字架，被十字架默默无声的功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看见说，在这个时候你就经历一件事，你真的是叫的这个叫的信心的，你真的相信，你什么事也不做，你也不表白，有一天神能为你表白。有一次啊，尼六又受了一些冤枉，那么他的姊妹啊，就不知不觉就把他露出来。就把他讲出来了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看我的先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他是为着要救他先生一把。那么结果呢？你知道那个弟兄，那个尼丁一直讲说漏了，漏了，漏了。那尼师母说到底什么东西漏了？他说恩典漏掉。不错，你表白了，但你把恩典漏掉。本来是神给我们最好的恩典，让我们学习最好的功课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如果圣灵能说这个人是谦和的人胜过世上的众人，如果现在神能够说我的仆人摩西，弟兄姊妹，你摩西只要听见这句话就够了。 人误会算什么？人的藐视又算什么？人的反对又算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世界上人所不懂的，这个功课只有在哈西路能够学。在旷野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会学这些功课，但是平常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的确确，你知道，我们一定用办法来表白，一定用办法来说明，那不错，误会是解开了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失去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。所以你看看摩西在这里的表现，他属灵，我们说过，不是因为他是完全人，他属灵，因为他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谁？你记不记得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，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要叫我们升高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就是借助这些事情，你看见米利安跟亚伦把他里面的感觉就出来了。那么我们知道他忽然长了大麻风，不要忘记这个大麻风呢，其实说来就是他里面那个肉体的彰显。实在说他里面已经长了大麻风，不过没有人知道，摩西也不知道。一直等到摩西错了，那终于把它里面显出来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因为神，因为云彩从会幕一挪开，因为那个时候神说，你们为什么毁谤我的摩西？为什么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？为何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云彩要收上去了，那么他们要起行了。结果他们发现他们走不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发现，他们最敬爱、他们最推崇的米利安长的大麻风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大麻风严格说来就是它里面肉体的情形。所以大麻风啊是什么？大麻风就是不洁净的。所以大麻风呢，远远要说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，因为它从头顶到脚尖没有一块是好的。这是为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肉体就这样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看见说，我们的肉体就像这个麻风一样，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恨这个肉体，这个肉体一定要经过审判。那么怎么审判呢？十字架的审判就是隔绝，十字架审判就是窒息它，叫它不能生存。现在哈、飞机上不会有老鼠，现在因为飞机设备很好。从前刚刚开始那个飞机有老鼠的，啊，那你在里面啊，有这个有一天那个司机这个开驾驶飞机在飞一半，忽然听见你砰砰的声音，后来他们发现是个老鼠，不知道在哪里动来动去。那么现在怎么对付老鼠呢？有一个办法要对付老鼠。后来他忽然灵机一动啊，他知道老鼠一飞到一定的高度，一定窒息死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那个驾驶飞机呢就把飞机开到一个很高的高的地方，一到了天上，一到了高度的地方的时候，你看老鼠就窒息就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肉体一定要让它窒息，肉体窒息的地方是天上，是与基督是属天的地位。什么时候我们爬得越高，什么时候让十字架来对付它，你一带到了属天，一带到了圣神的面前，一带到属天的境界，你看就肉体就像老鼠一样就窒息。所以你看见米利安的这个大麻风是要被关在营外七天，然后呢才会了，然后才被接近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代表十字架的功课，十字架一定要对付我们肉体。那么除非是肉体被对付了，我们才可以再往前进，否则你仍旧留在哈西，大家都要走，现在走不动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还没有对付。所以一直等到米利安里面的肉体一面是显出来了，一面是经过十字架对付了，现在呢他们才能够。圣经告诉我们是百姓都没有行动，他们一直等到米利亚回来。什么时候肉体被对付了？那个是隐藏起来，没有人看见钉子。这个应该属于文明的肉体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今天大家都爱主，都为着侍奉主，这个不是要吃肉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发脾气，这个就是他里面有一个嫉妒，他里面希望能够我比你好一点。每个人里面都是这样。虽然摩西有神同在，但是现在呢，他觉得现在连摩西终于找他们的缺点，终于找他们的瑕疵，所以现在表示说我也有可能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，不知不觉把他里面的光景显出来。 所以这个就是哈西路。哈西路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除非我隐藏在我们的肉体受对付，结果神就借助各样的环境，许多时候借助摩西，借助我们所尊敬的人，就借助我们所知道的弟兄姊妹，就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写出来。那么感谢主，一面我们看见米利安的这个米利安的这个这个麻风受了对付，那另一面你看见神在那里为摩西说话。所以我常常觉得很好，你知道神怎么说，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境中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是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是活在我面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没有纵容摩西。摩西什么时候没有尊主的名为神？虽然是摩西，他不能进家来。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读到摩西的故事，有的时候很心寒的，你觉得为什么会心寒呢？你觉得我有的时候我们在那里，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这个将心比心的作用，因为你也在那里劳苦啊，劳苦半天，你说我累了半天，辛苦了半天，结果也进不了迦南，所以有的人就会替这个摩西叫屈啊，就觉得这太重了。你为什么替摩西叫屈呢？是因为替你自己叫屈，你觉得你将来也可能像摩西吗？摩西忽然间打两下，你也可能吗？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都是一样的？所以在这个情形下，我们就觉得很可怜，我们觉得这个摩西太重了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是神的仆人，他或站住或跌倒，有他的主人在。所以让我们学一个功课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在主面也得了教导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知道我们肉体就不会发作了。但是很不幸的，我们知道神就借了这些东西给我们看见，肉体在什么人里面都是。所以我们说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能帮助我们，不是因为他是完全，因为他是个谦和，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。别人他自己不说话，结果主为他说话，他自己不表白，结果主为他表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误会神的儿子，误会神的仆人，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层次里面，因为我们没有学过这些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起来定罪，然后就许多事情发生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哈西路的功课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功课。那么这些功课如果我们学了，你看见对我们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那么过了哈西路以后呢，就到了利提马，那就是第十四站。那么这个第十四站是什么地方呢？第十四站呢，如果你仔细地读圣经的话，那么这个你要把好几个地方圣经把它对比一下，你就知道这个利提马是什么地方啊。我再说，这个过了哈西路以后，就利提马就到了第十四站。那么现在有意思的很，这个利提马呀，在哪里呢？就是在巴兰的旷野。那么你把别的地方圣经通通把它对照过了以后，你才发现这个利提马就是加底斯。